今天正道的经文出自箴言8章1到10节和32到36节，还有9章第10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你们当心里明白，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厌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感谢神。
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传讲关乎智慧方面的信息。之前的时候我一直不敢讲这个主题，因为深深感觉到自己是没有智慧的人。那么今天我讲这个主题，也不是因为我有了智慧，而是我忽然间体会到了一件事儿。所以今天的主题叫什么呢？叫智慧的呼唤，叫智慧的呼唤。所以今天讲的主要内容是在呼唤，而不在智慧。因为我们至少我自己是没有资格来讲智慧的，因为智慧是神自己。那么我在微信群里边呢，在读经群里边，我发了一个关于我这两天的一些情况的信息啊，因为这个上个星期在gym 运动的时候，自己总想着，年老了嘛，要增加一点肌肉，对吧？所以呢，这个腿上的肌肉很重要，所以呢，我就做这个下蹲运动的时候，就增加了一点杠铃的重量。那么蹲的时候呢，蹲得比较深，所以起来的时候呢就起不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用力起啊，这个结果一用力呢，就把这个小肠给从这个隔膜里边给挤下去了，那么就形成了所谓的疝气啊。所以一开始呢很痛，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就以为说，可能是淋巴发炎了吧。啊，因为这个腹股沟这个地方主要是淋巴结嘛，所以我就去蒸打热气打热水，结果越打越痛啊。3天以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别回家，赶紧去急诊。所以呢，就去了 Austin 医院啊，情况不太严重啊，所以这个星期五晚上半夜的时候，他给我做了 CT。排除了是肾结石啊，这个最终确诊啊，就是轻度的疝气啊，所以现在还在等待，他们在讨论要不要做手术啊，所以我很感谢主，这个周末呢，我不需要在医院里边，我可以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信息。所以在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就赶紧跟这个我们的弟兄，我的姊妹啊，说这个要不要替我讲道？这个正好赶到周末，我说可能来不及了啊。但是神很感恩啊，这个是我能够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那么讲到去医院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啊。这个到了医院以后，我太太把我放在医院门口，因为这个医院门口呢在 Austin 啊，这个医院门口呢在修路。结果呢，那个正门就进不去了。那么在提前的前边一个 它有两个 building 啊，在前面这个 building 就下车，然后呢就进去了。进去以后要走很远的路才能走到对面那个在另外一个 building 里头。那么我走进去以后呢，大厅里没有人啊，我就问我说这个走到对面的这个我去 Austin 啊怎么走法？外边有个保安人员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维护穿制服的，反正就告诉我，他说你上3楼往左转。啊，一直走到头啊，这个走到那个门以后进去，你再到那儿再问。OK，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我这个人呢也有点毛病啊，虽然肚子很痛，我看了电梯，我还是没坐，我从旁边的这个楼梯走上去了。走到3楼以后呢，我就想往左转，结果一看，没左边没有路，我说这咋回事啊？没，屋里也没有人，整个大厅里边空荡荡。我是，然后没办法了，到电梯门口再坐电梯再下来。走到电梯上了，我才发现，原来我在4楼，因为我站的那个楼梯那个地方呢已经是2楼了，所以呢，我觉得我走上3楼了，实际上我走上的是4楼，所以我然后回到3楼。回到3楼以后呢，往左转，电梯出来了，是吧？往左转，一看左边2条路，哎，还是没有人问。我说这2条路往哪走呢？是走这个呢，走那个呢？我就凭着直觉相信，我看着有一条路呢，门是那种就是那种防火门，很重笨重的门，门后边呢很长很长狭窄的很长的路，我觉得那个肯定不是。正规的路，像是一个逃生逃门那种小窄路，这边呢，没有门是吧？这个大厅宽宽宽的、亮亮的，走过去，我说肯定大路在这边了。结果呢，我就从这边就走了，走过去，走到头了，一看又是一个厅，又好几条路，不知道该往哪走了。然后正好还好，在那问了一个人，我说我去 Austin 的这个 emergency，我说从哪走？哦，他说你走错了，你回去走那个小路过去就对了。结果我就回去了，从那小路走过去，终于找到了。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啊？一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很关心我啊，每个人都来问，说你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我就在这里跟大家集体回复一下啊，得了疝气啊，这个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小肠从旁边的一个洞里边掉下去了啊。现在的状况呢很痛啊，但是呢，不会要命，也不会生病。那么要不要做手术，要等着，星期一明天啊，他们这个专家讨论了以后，因为不是太严重，如果严重立刻做手术啊，现在不是太严重，所以呢，暂时不需要做手，不需要马上做手术，也可能需要做手术。那么手术很简单啊，就割一个小洞，然后在那个膜上面。贴一块小网子，把那个肠子拉回来就可以了啊，就是需要，可能需要做这么一个手术啊，所以，仰望主，他必带领啊，所以我很感恩今天还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呢的最关键点，我是要讲什么东西呢？就是讲一开始你走路的时候走错了很麻烦，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就是你一开始走错路了。你往后，你越走得快，越走得远，你就越麻烦。所以，第一个选择是非常重要。你第一个路口走对了，你的人生就往后就一路就走对了。如果你一开始走错了，你的往后的路，人生越走越远，越错越严重。那么最近呢，我在。关心战争啊，这个在线上常常会看一些报道。那么我在看这些报道的时候呢，报告多了以后，去战争它不可能每天都有很多新闻，对吧？这时候呢，你就会看一些下边的留言。那么当看下边的留言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什么的人都有，但是基本上呢，没有理性的留言占大多数啊，很多人根本没有理性。那么后来我就发现，不光是普通人没有理性， 就是那些做传媒的人，甚至于国家领袖，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愚蠢。现在联合国里边，基本上联合国里边的人，对不起，我这样说啊，大部分都是蠢货。蠢货在里边投票，投出来的结果就是非常愚蠢的结果。那么，大概在25年以前的时候，唐统荣牧师啊，就曾经讲过一篇信息，他说20世纪是一个愚蠢的世纪，人类走入到20世纪是科技大爆炸的时代，是人类在经济上、科技上飞速发展的时代，但是他说，20世纪却是一个人类智慧非常萎缩的时代。当时我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呢，我很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深以为然，对吧？那么进到21世纪，那就是产生蠢货的时代。在座的各位，基本上我们都蠢货，你别不高兴，我首先是这样子的，对吧？为什么是这样？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越远离上帝的人或者时代，就离着智慧越远。我们今天啊，先把这个话撂在这儿了，然后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圣经到底他给我们说了什么。感谢上帝啊，圣经里边呢，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真理的信息给我们啊。那么在圣经的正中间，就是叫做智慧书，其中有5卷，第一卷约伯记，第二卷诗篇，第三卷就是箴言，完了传道书和雅歌，后边的我们这两个先不说啊。在这个圣经的最中间，啊，这5卷圣经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前边、后边基本上你看到都是一些大的叙事，是吧？创世纪是吧？出埃及记，这都是与整个世界、与一个民族有关系的。然后你再看约书亚记，看列王记。这都是与整个国家有关系的，是吧？然后你看先知书，你看耶稣基督降生，你看福音传向普世，是吧？保罗写给教会，这基本上都是与整个一个现代人喜欢用一个字叫做宏大叙事，是吧？都是一些大事儿，听起来很大，但是圣经中间的这相当大的一部分篇幅呢，都是针对个人的。比方说约伯记，焦点就在约伯这个人身上。约伯记里边写了很多对话，对吧？很多对话，这正是心灵的表达啊，一个人内心的表达，内心动态的表达。那么诗篇，其实我读智，说实话，我读这个智慧书读的不多啊。圣经里边，你看到我中间这一块，前边后边那个圣经都黑黑的，中间这一块挺白。啊，就是因为这个经文呢，我读的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读不懂，太难懂了。那诗篇里边字都认识，可是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啊，曾经约伯记困惑我42章的经文，对吧？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就那些人在那讲了什么东西？谁讲的对，谁讲的不对，也看不大懂。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昏头胀脑。箴言里边呢，我看的稍微多一点，啊，因为想要得智慧嘛。还是看不大懂。简单说，中间的这一段经文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在大的范围里边的时候，我们中间，你比方澳大利亚啊，这个国家现在什么情况，怎么回事，整个这个大环境是这样，但是这个大环境是一个一个的住在澳洲的这些人，他们组成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么这取决于这里边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状况是怎么回事，对吧？ 所以这里边那些讨神喜悦的人，你比方说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诗篇里边啊，咱们今天读的诗篇19篇，这大卫的诗歌，对吧？那么他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他的生命的质量。那么一个一个这种人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对吧？所以神他要整体的拯救一个做工，但是他是透过个人来做的，这就是智慧书非常重要的它的存在的意义。所以在智慧书里边提到了我们的这个约伯记里边啊。确定我们的无条件的信仰，今天我们不讲太多啊。然后在这个信仰里边，这些诗人们跟神之间内心里边是怎么动的？然后就进入到了箴言。箴言基本上来说呢，就是谈智慧啊，智慧。箴言我看看啊，它一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箴言的内容呢，它是一句一句的叫箴言嘛，所以呢，你用读的很有限的经文把它的内容全部解经是非常困难的，啊，今天基本上算是一个专题性讲道啊，不是一个解经式讲道。那么我们先来看看箴言，他一开始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以色列王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那么其实我在一开始读这个箴言的时候呢，我一读这一句话，我就心中咯噔一下子，因为我觉得所罗门被称为很有智慧的人，但是所罗门是个大傻瓜，是吧？所以就是因为所罗门这个傻子做了那么蠢的事儿，就把以色列埋下了南北分裂的那个祸根，对吧？所以我就不喜欢读箴言了。我一听所罗门有什么箴言，他有什么智慧，但是我忘记了一件事儿：真正写圣经的、启示箴言的不是所罗门，是神透过所罗门来写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个人问题来了。所罗门不是很有智慧吗？都搞得那个样子，这说明什么？说明智慧救不了你，对吧？对不对？啊，那么有智慧的所罗门都犯这么大的罪，最后就最后差点把以色列给都搞烂掉了，对吧？那么还要智慧干嘛？答案对不对？错。错在哪里呢？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连所罗门有智慧的人，他都能办这样的事儿，那么你没有智慧的人，你会办什么事儿？你不就更糟糕了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读圣经的人不一定行，不读圣经的人肯定不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说这个人读圣经，熟读圣经，还办那么烂的事儿，那这意思就是不要读圣经了，对不对？有很多人说：“哎，基督徒都办这么烂的事儿，那就干脆不要信耶稣了。”答案逻辑完全错误。正确的逻辑是他好好做基督徒，他还这个样儿；你不做基督徒，你岂不更烂？最糟糕、最糟糕的事儿是什么呢？是很烂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很烂，那这个很麻烦，对吧？所以，蠢人最可怕的不是他蠢。是他不知道他自己蠢，这个是最麻烦的事儿。蠢人还以为自己很聪明，那就更可怕了，对吧？所以，所罗门写这个箴言，他有资格写吗？这个资格不是他说的，也不是我说的，是上帝选了他，叫他写的。那么，叫他写出这么好的箴言，你读读。这个所罗门犯了很多错，教会历史上也犯了很多错。今天令我们非常失望的两个人，一个是天主教的教皇，另外一个 就是圣公会的最高领袖，现在的英王做的这些糟烂事儿。有些人就问我这样的问题了，他说教会历史上发生了这个教会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是吧？教会领袖现在干这么多糟烂事儿，我还信耶稣干嘛？我的问题在这里。凡是干糟烂事儿的教皇也好，还是圣公会的什么什么最高主教什么东西，他们做这些糟烂事儿的时候，我在问，他们是做的符合圣经，还是违背圣经？大家回答我，他们做的任何糟烂事儿都是违背圣经。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不是我们不信耶稣的理由，而是我们信耶稣不要信成他们那个样子的理由。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信耶稣的人不一定行，不信耶稣的人怎么样？肯定不行。他信耶稣没有好好听耶稣的话，表面上说我是个基督徒没有用，对吧？所以基督徒里边有很糟糕的人。教会的领袖有很多糟糕的人，不是我们不信耶稣的理由，而是警告我们：你信耶稣也得很小心。不是说你进了教会，甚至于你读了神学、做了教皇，你就了不起了，很可能你还起不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真正的智慧，他说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然后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那么在中文的这翻译啊，真的是很难翻译啊，中文的这个字太有限了啊。他这里边说使愚人，这个愚人是什么人啊？我们常常以为是就是笨人嘛，对不对？其实不是。这里是指的幼稚的人，他原文是指的幼稚的人，也就是后边就说少年人是吧？少年人就是小孩，所以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对吧？我们生下来，我们都是愚蒙人呐，我们都需要去明白我们人生这些重要的，关乎智慧、聪明、仁义、道德、公平是吧？这些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东西的。然后呢，使智慧人听见就增长学问。这里就说了，他已经智慧人了，还需要增长学问吗？下边继续，使聪明人有智谋。这里指的智谋、谋略、训诲，听起来好像是我们要去变得狡猾，对吧？其实这个谋略它指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好了啊。第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翻译成中文啊，是我们有知识，然后呢有谋略。谋略是什么呢？是确定目的，确定目的，然后呢知道方法，知道策略，然后。还是目的能够明辨，能够这个策划能力，然后人的恶念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里所谓的谋略，就是让人明白智慧以后，要知道目标，对吧？要知道目标，然后知道目标以后呢，你知道方法，怎么达到目标，对吧？然后最后呢，你知道去策划，你知道怎么。这个具体怎么做，对吧？智慧原来是这样的，是我们能够抓住方向，是我们能够知道这个过程怎么回事，然后把它具体的能够安排行出来，这个叫谋略。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运筹谋略，这个不是指的36计，是指的我们对整个人生的把握。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啊，慢慢用于原文啊，会帮助我们很有帮助啊。然后下边就说，使人明白箴言、比喻啊，晓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这个言辞和谜语。为什么要言辞和谜语？ 因为智慧，它是非常深层的东西，啊，它需要非常深层的东西，不是那么很浅显。有人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是肤浅。等会儿讲为什么啊？最后呢，这里就提出来一个问题：圣经两次提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啊，敬畏耶和华还是智慧的开端。今天咱们讲的第十章啊，9章10节。那么，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投影啊，当我们想到智慧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什么？我们会不会想到这个人很聪明啊？啊，很会办事儿啊？为人处事很灵活啊？等等等等。这是我们在长期的人文的思想里边所产生的一种错误的观念。而圣经里边提到智慧的时候，其实你看啊，他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叫，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下边又说了，这是第1章20到21节。下边到了第8章，又说智慧岂不呼叫吗？聪明岂不发声吗？他在道旁，在高处，在顶上，是吧？在十字路口站着，在城门旁、城门口、城洞子里头，大声地说。这里我们发现，智慧它是有位格的，智慧是有感情的，智慧在主动地寻找我们。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智慧的本体，他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智慧的呼唤，他来找我们，他来找我们，他大声的呼喊。现在我的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来找我们？大家想一想。智慧为什么要找我们呢？所以，刚才讲到，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一个愚蠢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今天很愚蠢吗？这里说，撒旦作为这个世界的王，他希望什么？我应该把下边这个先把它盖住它。先不要说出来，叫大家想一想，想一想，圣经说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对吧？他希望世界上的人变成什么样的人？你想一想，统治者希望把被统治者变成什么样的人？啊？哎，变成能干的傻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世界运行的最关键的窍门，就在这里。今天人为什么变成了聪明的傻瓜？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他要把我们变成这样的人。是通过什么变成的呢？透过许许多多的方法，首先是教育，然后是宣传。娱乐、商业等等等等的这一切，本质上就要完成一项重大的使命。这个世界上这一切东西都要完成一个重大的使命，什么东西？就是把你变成一个能干的工具，让你没有智慧，不会思想，只会干活。撒旦奴役你就容易了。他错误的宣传，他什么东西？因为你没有分辨力，你只会干活， 所以你上学的时候学什么东西？学数理化，学语文，学古文，背这个学那个，对吧？所以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啊，背一句话，这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说的一句话，他说：“谁还能记住和我一块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啊？”太多记不住，有谁记住？哎，哎，所以大家都不如我革命啊！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成为有道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大概就这个意思了哈。好像中间还插了几句话，哎。反正最终呢，是使你成为，有知识、有能力、但是呢，有社会主义觉悟，是吧？然后呢，最后的劳动者，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方针最后培养出来的是一个劳动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养韭菜，是吧？你不会分辨，但是呢，你会工作，你有工作的能力。所以，我们整个的教育系统是在培养你的工作能力，而不是培养你做人的能力。而在做人这个方面，它必须从本质上消除你一切正义思考的可能性。所以，把你变成一个活的机器，把你变成一个不会思考的工具，没有分辨能力的。但是又很聪明、很会干活的、很听话的这样的存在，这就是今天不管哪一个国家，通通都在干这件事儿。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体系，所以让年轻人花大量的时间玩游戏，对吧？娱乐，这都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产品，对吧？让你在那里消费大量的时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谁最痛心？当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谁最痛心？所以，当我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每次走到学校门口，我就觉得心里边很痛，心里边在流血。因为现在我就看到我们又有小孩要出来了，对吧？我们的重孙子，这个，五姊妹的重孙子出来了，是吧？我们家五个孙，当这些孩子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把他们变成蠢货的社会机器里边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很痛苦。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搞这个 homeschooling，希望把我们的孩子从这个灭亡的大机器里边把他拉出来。但是这实在是非常困难，啊，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在天上，非常非常的痛心，所以今天我们叫做什么呢？智慧的呼叫，智慧的呼唤。所以他现在向我们在座的各位发出呼声：你们要回来得智慧，要来得智慧。为什么要来得智慧？所以这里要说了。你们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就是造物者，我们的天父，对吧？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它会保护你呀，然后你要爱它，然后它就保守你。然后说，智慧为首。智慧为首，在原文里边说，智慧是开端，这就要回到我刚才讲的医院里边的那个故事了。我要走到那个 Austin 的这个 emergency，对吧？那么，真的，你现在看到现代医院里边那个路啊，真的像一进去，就像走进迷宫差不多。 是吧？如果没有牌子指引，你就根本就不知道往哪走，是吧？所以进去第一件事情，你不是先乱走，你觉得自己，我觉得我凭着我的直觉，我觉得我应该怎么走，不行，对吧？所以智慧要开头，一开始你就要用聪明智慧确定你往哪走。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就要问，对吧？因为那里没有 GPS，也没有地图，那怎么办呢？就要问。其实问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信任，对吧？你相信回答你的这个人。那么这个时候，你相信回答你的这个人，你是不是随便相信的？所以我看看那个穿制服的，我比较相信他，对吧？这里边就来了一个，你相信的对象是不是值得你相信？所以你通常会找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你不大会在那里找一个在马路上溜达的人，你去问他，对吧？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回答是根本没有权威性，他可能和你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知道了，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当我们需要被指引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这句话还可以另外一个翻译啊，他说。智慧为首，其实他是说，智慧寻求智慧是整个人生开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儿。他原文是这个，只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说或者翻译说，智慧的开始是渴求智慧。他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所以 How you start your wisdom, you must love it, you want it，对吧？你需要它，你渴望它，你才能有智慧。说如此才能得到智慧，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原本没有智慧。所以刚才这个姐妹领着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啊，说谦卑和骄傲之间的问题。今天世界之所以变得愚蠢，我们说它的关键来自于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之所以这么流行的关键被全世界都接受，就是因为人很骄傲。撒旦，我常常说，他常说两句话，第一句话说"你很行"，是吧？你不需要上帝，你有科学、有民主、有法治、有人权，这一切都有了，你就没有问题了。你可以自己，人类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可以实现这个民主社会，可以走向伟大光明的未来。这是你行，对吧？你看我们的科学多厉害，是吧？你看我们的法治多厉害，你看我们的军队多厉害，是吧？用这个东西来叫人产生一种不需要上帝的骄傲，这个已成为世界的主流，就是我们今天世界的主流。撒旦的第二件事，就是在个人的心里边给你放上去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完了，像你这种东西算个什么玩意儿，是吧？你还想着怎么样，是吧？哎，叫你彻底的灰心。所以呢，今天的社会躺平，那么一方面我们感觉到很厉害，另外一个方面又感觉到我啥都不是。这是撒旦在人的心里边。种下放进去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意识。因此，弟兄姊妹，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首先一件事情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的，我们需要智慧。智慧和聪明有什么不同呢？智慧是帮助我们分析、把握。认清方向，做出计划，这个是一个更宏大、更深刻、更有价值的我们的内心里边的，这种能力。聪明是指的你做事儿很快，记忆很好，分析、学习能力很强。所以呢，聪明只是你是一个好工具，但是智慧。是你决定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工具，我为什么是一个工具？所以撒旦不怕你聪明，撒旦就怕你智慧。下面就说了， 说智慧的开始是渴求智慧，对吧？所以要得智慧，在一切所得的事情上面，一定要这个得着聪明啊。这个聪明它原来的意思呢，是你要用一切所得的要去换聪明。其实这里的聪明不是指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聪明，而是指的我们真正在智慧里的前提之下，你能够去好好的去思考。最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在这里，我们作为生在世界上的人，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与上帝脱离了关系。那么这一个开始，就决定了我们在没有回到上帝面前之前的时候，我们只能走愚昧的路。我们只能在愚昧的状态里边，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那么这个世界里边有一批人叫做哲学家。那么这一批人很有智慧吗？这一批人有没有智慧？啊？哲学家很有智慧吗？告诉你，没有。哲学家是比你更聪明的人。他们更会胡思乱想，所以他们就提出各种胡思乱想的理论。然后你去读他们的书，撒旦魔鬼叫另外一批人说了另外一句话。我常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吧？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就变成什么人？啊？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变成什么人？你就变成愚昧人。你读的书越多，你就越愚蠢。你说我读书越多，不是越聪明吗？那是你被骗了。为什么读书越多越愚蠢？啊？咱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颠覆你的思想，颠覆你的思想。对吧？为什么读书越多越愚蠢？啊？哎，因为读书，书是一种工具，对吧？这个工具是干什么呢？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所以书是作者的思想的发表，是吧？然后你读书就读作者的思想，对吧？那么你读万卷书什么意思啊？哎，你就读一万个人的思想。当你读一万个人的思想，你不混乱，谁混乱？啊？你不变得蠢，谁变得蠢啊？你有多少时间去读一万卷书啊？是吧？你把你的时间都拿去读别人的思想，你还会有思想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是吧？所以。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寻求智慧。第一件事情，人生最重要的是，我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脑袋，对不对？我们的脑袋最大的功能不是吃饭，脑袋的最大功能是思考。而当我们学会思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最重要要思考的事情是什么？啊？哎呀，我说了很多遍，大家还是放在心里。第一件最重要是思考的是谁是上帝？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因为谁是上帝，谁就是你的至高者。谁是你的至高者？谁就是你需要去遵从他、敬畏他、寻求他、得到他、跟随他，一切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的智慧从哪里来？不是从那个胡思乱想的人来，对吧？不是从那个孔老二，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表示他根本不知道道在哪里，是不是这样？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的时候，他多大年龄？啊？孔老夫子70岁了，他一共活了72岁，他70岁的时候，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表示那时候他还早晨没听到道来， 是吧？一个不知道道在哪里的人，你把他奉为圣人，你不傻谁傻？是不这样，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悲剧。我们今天把世界的底裤都给它拉下来，让你看看里边的丑陋有多么可怕。所以不要再听世界上的人说话了。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上帝向你呼召。今天我们讲到一切都不重要，什么叫智慧，什么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点：听见上帝的呼唤，回到他的面前。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你知识的开端。他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啊。我们但愿不要做愚妄人。那么，当我们想要渴慕真理、渴慕智慧的时候，你不要去找另外一个愚蠢的人，是吧？师者，当老师的人要传道，要解惑，是吧？你找另外一个哲学家，他朝闻道，夕思可也，他自己都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你去找他。耶稣描述一个最经典的例子，说法叫做瞎子跟着瞎子走，对吧？那两个人都掉到坑里边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愚蠢的人，作为一个愚蠢的人，我也是这样，我们都是愚蠢的人。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的答案到底在哪里，因此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是承认我们愚蠢，我们听见造物的天父在大街，在十字路口，在城门口，今天也在这里，向你发出呼唤。这呼唤是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你是不是现在心中渴慕智慧的人呢？还是你甘心做一个很聪明的韭菜，被世界收割，最后你不知道你的人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最后什么结局？被人家一辈子欺骗。你如果不希望你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一同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用一颗敬畏的心回到上帝的面前来。神已经应许，叩门就给他开门，寻找就寻见，求就得着。那么得着什么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得着智慧，因为智慧会使我们引导我们走向永生，而这个愚蠢会使我们走错路，走向灭亡。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追求金银，对吧？我们要去追求智慧。为什么要去追求智慧？因为智慧能够使我们判断真伪，使我们判断我们人生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在哪里，确定我们人生要走的人生的方向，对吧？这一个是一个前提。圣经多次提到，人因无知而灭亡，人因无知而灭亡，所以我们。人走错路，就像我去医院，对吧？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我乱走。你瞎猫碰上死老鼠的机会不多，对吧？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话啊，真的是很害人。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宗教都一样，这是撒旦的话，对吧？这个还有一句话很可怕，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叫做歪打正着。对吧？你跟那个射击冠军，你说你是歪打正着的，他会气死，对吧？所以不可能歪打正着，你必须按照正规的道路，然后必须付出该付出的代价，然后按照他所规定的方式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没有捷径。在我们今天有两条道路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引向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这是一条路，这是不需要上帝的路，这是不需要去寻找的路。这个动作啊，叫做进去的人多，这是世界的大潮流。另外一个就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要去寻找。最后，我们冷静想一想，我们对人生真的很了解吗？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年轻一代的年轻人，对吧？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明白吗？我敢打保票，你肯定不明白。生在世上干什么？当年引导我走向信仰的就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存在？我活在世上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努力？我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如果人人都要死，活到老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今天我就想，我生病，很痛，每讲一句话，下边就痛一下，对吧？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想要明白，我们人生活在世界上，到底权威性正确的答案在哪里？到哪里去找？谁给我们答案？在这里告诉我们，通向永生的路，通向永生的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花时间去学习世界上那些东西，因为上帝造我们是有肉体的，我们没有钱不行。这个世界用经济压垮压我们，大量的榨取我们的时间。但是弟兄姊妹，永远注意记住一件事，那是次要的事情。我们人生的主业，我们人生主要的人生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干什么呢？要认识我们的神，要知道他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意义和计划，然后行在其中。这个答案是你必须要知道的，而且这个人，别人知道的东西不等于你知道，你必须个人去知道。因此，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回应他的呼召，来到智慧的源头，谦卑我们自己，打开我们的内心，向他寻求。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你学一个做医生需要多长时间？啊？你需要学医学需要多长时间？啊？啊，说7年，说错了。其实你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做准备了，不是你到了医学院你才开始学医，而是这个医学院它之前它已经建立在你的12年的基础教育上面了。你学一个医学，弄不好都要需要20年的时间，17、18年的时间。那只是医治人的肉体而已，是吧？学一颗牙齿，学一个做牙医的，学6年，对吧？高级牙医，对吧？就学一颗牙齿而已。但是学习你的生命，你的灵魂要怎么样生活，难道不需要花一点时间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听见他在高处，在十字路口，在今天在这里向你发出的呼吁，要来寻求智慧，寻求认识他，寻求了解你自己的生命灵魂的价值，寻求明白你人生的道路，然后你好知道该如何设计你的人生的道路，而不至于被这个世界强大的舆论把你骗了。听见他的呼召，他在呼唤你，然后我们一同在神面前谦卑做一个祷告，作为一个回应。我们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创造宇宙万物，我们在天上的独一的真神。主啊，你不但是真理和智慧的本体，主啊，你更是我们生命的拯救。主啊，你不单单是在那里呼召我们，同时，你也是在那里预备好，要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真是巴不得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边能够运行，使我们能够客观的、诚实的、谦卑的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看见这个时代是何等的悖逆、愚蠢、邪恶、痛苦，在这个时候，你再一次向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包括你这愚昧的孩子，发出呼唤，来到你面前，要得生命，来到你面前，要得真理、得智慧、得引导、得保护，给我们力量。你不断的饶恕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主啊，愿你把这样的信，把这样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都用你的智慧来引导我们每一位。愿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在你的真道上再失落的。愿撒旦蒙羞，愿主得荣耀。愿我们在你里边得蒙祝福，生命平安。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